Hello， 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浪，欢迎收听《旅行的形状》新书导读。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集，所以在开始之前呢，想先来跟各位读者朋友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系列的内容分享。那当然是跟疫情有关啦，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新书相关的活动都被暂时取消了。不过我个人还是很希望有一个场合可以带各位读者来认识这本书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我们真实的走进每一个章节、每一个篇章，去找这些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埋下的用心跟设计哦。所以呢，就做了这个算是期间限定的 podcast， 它总共只有35集。为什么是35呢？当然就跟新书有关了。我的新书《旅行的形状：影像札记》总共有7大章节，32篇短文，再加上一个 bonus chapter， 就是33篇。而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一集是 preview， 最后一集会是 review， 总共就是35集。希望能够透过这35集，简单的内容啊，带领各位读者对这本书有更多的认识。那无论你看过了，还是你还没有看，都希望这一本书呢能够陪伴各位读者很长很久的时间，而这个 podcast 也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读者，现在疫情期间嘛，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跑来跑去的，那所以透过我作者亲自来跟各位介绍这一本书，我觉得也算是蛮特别的一次体验。好，那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所谓的 preview， 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还没有要帮大家导读里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本书到底是为什么会被诞生的，以及它书名的由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一集主要要分享的内容。如果你是长久以来都有在关注我的读者朋友，你可能会发现这一本书跟以往的三本作品几乎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前三本书带大家回顾一下，第一本书是2015年出版的《没有终点的路途》，第二本书是2016年出版的《我不懂青春只懂远行》，而第三本书比较是大家所熟悉的2019年《哪里是我的流浪》。这三本书呢，我都把它称作叫做路途三部曲，他们分别探讨了旅行的不同阶段，探讨旅行出发的原因、旅行的过程以及旅行的结果。那这三本书其实做完的时候啊，我自己当时的想法是可以休息一下，因为我还没有找到继续书写的主题跟方向。不过在2019年的时候呢，有新的出版社对我发出了邀约，那我自己思考了一下，也觉得好像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写，所以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那各位读者现在手上拿到的这第四本书，其实跟原先的构想也是大相径庭的。第四本书其实本来应该在2019年的秋天，不是2019年了，2020年的秋天就要发行了。那这一本书原本的主题是日本，我要书写一趟去日本追寻夕阳的旅行，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那很可惜的，后来疫情就爆发了，所以我并没有踏上这趟旅行，所以当然这个计划也就被搁置。不过特别遗憾的是，当时其实整本书的设计跟规划已经很完整了，每一个章节要探讨的议题都已经有了蛮详细的描述，就差那临门一脚就是正式的出发取材。不过在去年的春天三月的时候，疫情一下子变得很严重，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如期的出发，那当然这一本书也就一直被搁置延宕直到现在。那当时我本来是还算是很乐观，觉得说大概在去年的夏天这个疫情就会平息结束，不过很显然的今年夏天已经到了，疫情还是没有结束。所以啊，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疫情好像算是一发不可收拾，我可能要做别的主题了如果我要继续写的话。那其实我能写什么呢？就只剩下台湾嘛，剩下我自己的家乡。但最大的问题就在这边，我知道我要写台湾，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写台湾的什么。因为其实关于台湾的旅行书写还是蛮多的。有人写铁道，有人写离岛，那也有人写爬山大自然，这些主题其实是比较常见，那也被书写过很多次了。我如果要做类似这样子的书的话，我必须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想法存在才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算是陷入了蛮长时间的彷徨吧。就是我知道我要写台湾，但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那这个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去年的七月底。去年七月底的时候呢，我的偶像泰勒斯他出了一张新专辑叫做 Folklore， 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彻底的改变了我很多很多想法。因为这张专辑诞生于疫情期间，那美国其实状况严重很多嘛，那泰勒斯当然也是一个人被困在家中。那其实一个创作者被困在家中，其实应该会觉得很闷，然后脑袋中的思绪应该也是打结吧，就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可是呢，我们伟大的泰勒斯居然可以在这么艰难的时刻生出了一张非常棒的专辑。好，那尤其我觉得这张专辑几乎可以说是他史上最棒的专辑之一。那这张专辑 Folklore 当时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冲击，让我知道说即便身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时刻，身为一个创作者的责任义务就是要持续的创作。尤其这张专辑后来有推出一个纪录片叫做 Folklore Long Pond Session， 在这个纪录片当中，他跟这个专辑的制作人有对谈，其中一句话让我蛮冲击的。他跟制作人说，如果想要这个世界，想要生活重新回到正轨的话，那我们就要从我们最擅长的事情开始做起。因为他是一个歌手哦，所以呢，对他来讲最擅长的事情当然就是作曲哦，作词。所以呢，他就推出了这样一张专辑。那我是一个作家，所以我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当然就是写作啦。所以呢，我就知道我必须要在疫情期间也做一个作品，如果我想要我的生活回到正轨的话。好，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到底要写什么？那这个呢，同样跟泰勒斯的这张专辑有关哦。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叫做 The Lakes， 这首歌并没有收录在原先发行的版本当中，它是一首 bonus track， 等到专辑发行的几周后，他才把这首歌放到流行媒体上。那时候一听到这首歌，我就知道我要写什么了。因为这首歌讲的其实是他在湖边，他想去湖边生活，他想去湖边追随着这些湖畔派诗人的脚步去感受大自然，然后去跟自己心爱的人在那里共度生活。那其中有一句歌词，他不断的唱着说 I'm sad enough， 我要出发了， But not without my muse， 可是我要带着我的 muse 一起去。那这个 muse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他的爱人，他的缪斯哦，但是也可以把它翻译成 muse 就是灵感，他要带着他的灵感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一下子就知道我要做什么，因为我本来不知道要写什么的前提是我没有灵感，所以我并不知道我去这趟旅行要干嘛。那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突然换了一个角度思考，我为什么不能写一趟旅行就是去寻找灵感呢？我明明没有灵感，所以我必须要透过旅行去找到创作的动机跟灵感哦。所以那时候我一下子就定好主题了，所以这本书就会是我一个人走向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灵感。那时候想到这个主题之后，我就马上去跟出版社的编辑讨论，那编辑也觉得 OK， 所以这本书就在去年的差不多九月底的时候开始正式的进入了执行当中。好，那当然这个书原先的规划是这样子啦，后来还是发生了一些修正因为后来呢就变成说是我一个人走向大自然。那在大自然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是一个人出发嘛，所以也就会面对自己的孤独，所以后来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取名叫做 Into Solitude 哦，就开始以孤独以独处为一个主题。那当然发生了一些改变，不过本质上呢没有太大的更动，一样是一个人走向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去面对自己的孤独，找寻灵感，把自己在生活中受到的伤痛还有彷徨跟疑问也都带到大自然去，在大自然的线索中去寻找答案。那这就是各位今天拿到的这一本书的主要背景了。好，那我们再回来说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好了。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旅行的形状：影像札记》，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书名中用了冒号。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冒号呢？那其实后面这个影像札记的意思就是告诉各位，这本书比较特别，它是影像跟文字同等重要，是一比一比例的一本书。好，那以前的书就是旅行文学书、图文书，那以往的作品啊还是有照片嘛，但是你会发现照片的比例终究是比较少的，而且照片也都放的比较小，多半都是排在文字的边边角角，所以照片的功用呢就是用来辅佐文字的情绪。那这一本书啊比较特别，照片跟文字是同等重要，所以照片也有他自己想要说的话，很多时候照片可能并没有在文字中被提及，他有他自己的故事。所以这本书做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照片是没有图说的。以前的作品啊，我都会习惯在照片下面写一句话，就是很简单的帮大家概略一下这张照片想表达什么，但这一次就没有这么做了，因为我希望照片，希望影像可以诉说他自己想要说的话。 那再来这本书是札记。什么是札记呢？其实札记就像就有点像是日记，就是你在旅行的时候随笔记下来的一些东西。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记下来？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当下最直观、最真实、最深刻的感受，所以你把它写下来。因此这一本书的很多笔触跟笔调都很像是我在跟我自己讲话，有点像是日记，有点像是札记的哦。所以这一本书呢是一个很私人、很 private 的一本书。那把它做成一本书给大家看，其实也就是邀请大家走进我的内心。那再来，我们回到这本书的书名《旅行的形状》，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其实这本书的书名，在这本书还没有开始写之前，我就想好了。哦，那是去年大概暑假过后吧，我去一些学校做演讲，然后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万事万物都有这个形状。例如说时钟是圆形的，教室可能是方形的，山可能是三角形的，等等等、哦、那旅行这么虚拟的一个东西、哦、不是说虚拟，就是说它是比较虚体的，我们碰不到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旅行如果有形状的话，它是什么形状啊？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好像是一个蛮好的讨论的话题哦。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决定把它当作书名。那既然旅行的形状千变万化，所以我也希望这一本书它不是被定型的一本书，它交到各位读者手上的时候，严格来讲它是未完成的一本书。为什么是未完成？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本书的照片没有图说，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这本书完成的话，你其实可以把每一张照片补上图说，但这一次我就没有帮大家做这个功课，我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去补进去你自己的想法跟情绪。然后再来，这本书还有什么地方是未完成的？就是内容了。这本书的内容如果你看过的话、哦、应该有发现吧，整本书是没有地名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哦。你应该从来没有看过一本旅行书写的书里面是没有地名的，因为旅行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交代旅行的资讯跟经历嘛。那你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这在哪里的话，那这本书还能说是旅行书写吗？所以这本书是蛮实验性质的，也就是说在书写的时候我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拿掉了，叫做资讯。我不打算告诉各位这本书提及到的地点是在什么地方，重点而是在旅行的时候你可以获得这样子的感受。所以呢，你并不需要跟我去一样的地方，你也能够拥有旅行能够获得到的感受。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没有在书中写到任何地名。第二个原因是，我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本书来探讨一下这几年来社交媒体对旅行的影响哦。就是现在有很多网红部落客，可能蛮喜欢去捧红一个景点的。那这个景点给他换上一个新的名字之后，突然一下子在社群媒体上爆红了，那大家趋之若鹜的就会去这里看拍照啊，一下子把这个地方变得很火热、很热闹。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能带来观光人潮。可是往坏处想呢？如果所有人的旅行都是建立在社群媒体上的这个潮流趋势的话，大家的旅行也有一点像是工厂的生产线。我为什么去这边？不是我自己想去，是因为大家都去了，所以我可能才会想去。又或者是说，去那里拍的照片，你点开任何一个这样子景点的 hashtag， 或许大家拍得到拍照的角度、色彩、构图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虽然每个人都在旅行，但其实并不是在做自己的旅行，更像是在复制别人的旅行哦。所以呢，我并不希望这本书会捧红到任何一个景点，相反的来说，我反而希望大家都不要知道这些景点在什么地方，那样最好哦。因为呢，这些山林、这些海洋、这些大自然的风景并不会因为被大家注意到而变得漂亮，它一直都很美。不是因为今天它被换上了一个新的名字，或者是因为新闻媒体报道了它，大家知道了它，它才突然一下子变得很美，没有，它们一直都很漂亮哦。所以呢，为了探讨这样子的议题啊，在书中我就没有书写到地名了，所以这本书是非常实验性质的。所以未完成嘛，如果各位读者像是侦探一样很厉害，其实你可以去把这本书缺失的资讯补进去，你可以补进图说，你可以补进地名，也可以补进地名背后的故事，让这一本书是一个更完整的旅行书写、旅行文学。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要补， 它就像是一本日记，一本札记，甚至它就是图片跟文字的组合而已。所以这本书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带领各位读者走进了一个旅行作家的创作过程。我把这本书交给各位的时候，它是没有完成的，我做了一半，那接下来这一半的功课就由各位读者自己去完成它，而这本书的形状也让各位读者自己去决定。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本书最特别的地方了哦。然后再来，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是从去年到现在你在市面上几乎看不到的发生在疫情期间的旅行书写。这段时间所出的旅行书大部分都还是在回忆疫情以前的旅行，可是这一本书里面的所有语句都诞生在疫情期间，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彰显了这个作品很难能可贵的地方哦。尤其是疫情其实对于以旅行为工作为生的人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冲击，因为不能旅行，不能自由自在的在国界中去穿梭跟移动，所以无论在创作上，在或是我们平常旅行的计划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跟改变。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还要继续书写旅行的话，那似乎旅行书写的定义也要发生一点改变了。所以我就希望这一本书能够探讨更多旅行书写的东西哦。旅行书写除了带给大家游记之外，它还有没有办法有其他的功用存在？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借由旅行去抚慰我们的内心哦。我可能写一个虽然不是很遥远，也不是很困难，甚至没有太精彩的旅行，但是我一样能够透过这个旅行让我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让我在这个有点彷徨无助的时刻还能够重新找到旅行的礼物哦，旅行的力量。所以我希望这一本书哦，它非常的特别，它不仅是一个游记，它也不仅是一个旅行书写，它更多时候其实是透过旅途中获得的这个点点滴滴，这些文字跟照片去抚慰每一个人可能都因为疫情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受伤，有一点点彷徨哦。所以希望这本书可以陪伴大家走很长很远的路。好，那讲完中文书名跟一些这个书的设计之后呢，我想要回过头来说一下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哦。那这一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 Into Solitude。 Solitude 这个单字其实比较难，而这个单字其实常常会被翻译错误，很多人会觉得 Solitude 是孤独，但其实不对哦。 Solitude 比较可以翻成是独处，但是独处不代表会孤独啊。有些人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觉得很开心很自在，他一点都不觉得孤独，反而在人群中他才觉得他自己孤独。所以说这个 Solitude 是孤独是不对的，就说它是独处，是一个人的状态。那因为一直以来在旅行中我都是习惯只身一人的，所以我常常 into solitude， 我常常在这样子的状态里。好，那因为这本书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孤独独处嘛，所以我用了这样子的一个书名。而这个书名呢，其实也是阅读这本书的前提。你如果要真正的看懂这一本书的话，其实你也得先让你自己 into solitude。 你如果今天只是在坐公车坐捷运的时候随便翻起来看个几页，或是你在一个很吵闹的咖啡厅里看这本书，我相信你可能没有办法真实的阅读到文字真的想要表达的情绪。你得先让自己静下来，可能在一个很安静很舒服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角落，那你才能够真的理解这一本书想要传达的东西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名吧，也算是一个阅读的前提，一个阅读的提示哦。如果你真的想要看懂 Into Solitude 的话，那你也得先让你自己 Into Solitude。 好，那当然啦，我常常以前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平常去书店挑书嘛，某种程度上来讲，人挑书，其实书也会挑人。有的时候你不喜欢这本书，那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作者的错，那可能就是你们之间不对频、哦、那没有谁错谁对、哦、就是说每一本书都有它一个特别能够读懂它的读者 存在、哦、那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本来就定调它是一个很小众的书。所以我把这本书献给谁呢？主要是把这本书献给一些可能很喜欢跟自己相处，那也很喜欢去旅行，很喜欢在旅行中一个人感动的痛哭流涕，一个人很开心，一个人大叫，一个人愤怒、哦、喜欢去一个人 感受各种情绪的旅人。我觉得这样子的 旅行者呢，可能会更加的喜欢这一本书、哦、 好，那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旅人也无所谓，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适时的 into solitude， 跟学会跟自己独处。毕竟我们处在疫情期间，其实大家都比起以往更需要懂得跟自己相处、哦、被封锁在家里，无论是在居家隔离啊，还是在居家检疫，那更多时候我们都只能面对我们自己。那平常可能一个下午一天还能够忍受，那如果是14天、哦、甚至说是一个月两个月，那你有办法跟自己相处吗？所以啊，我觉得这个 into solitude 它也算是一种练习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学着跟自己去相处，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旅途中。我觉得自己啊往往都是答案的所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彷徨很疑惑，但答案一直都在我们自己的心中，你必须要静下心来，你才能够看到它，才能够找到它。好，那讲了这个书的书名跟设计之后呢，我们最后来说一下这本书翻开来的第一句话吧。第一句话你会看到，仅将本书献给2020。那也就是说这本书就是诞生于疫情期间一个很特别的书嘛。那就像泰勒斯的 Folklore 拯救了我，我也很希望这一本书有点像是出版界的 Folklore， 可以拯救一些现在很彷徨的读者朋友们、哦、所以这本书是献给 2020， 献给这很失控很悲伤，但其实在悲伤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美丽。所以呢这个英文我说 dedicated to the beauty in the catastrophe、哦、就是说把这本书献给灾难当中的美丽。灾难虽然是很可怕的事情，不过我们也在灾难中重新看到了希望，就像你要看到一道光，你必须在黑暗中才能够看到它，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明亮。所以在这个全球性的灾难当中呢，纵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很多改变，也许大部分是不好的改变，它似乎也给了我们停下来的时间去思考很多以前我们所没有思考到的事情、哦、就像这一本书其实在写作上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跟成长，要写一本没有地名的旅行书写，在写之前我都怀疑我自己能不能办到，但是后来还好我还是把它做完了、哦、所以交出这一本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成长，我也觉得自己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那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其实我根本就不会写这样子的作品，所以我其实还是蛮感谢2020的、哦、虽然它让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不过呢它也让我到了我没有想过会去到的地方，完成了我没有想过会完成的作品。然后再来把这个书再往后翻一页，你会看到有一句话是我引用了、这个我非常喜欢的电影《白日梦冒险王》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对白、哦、这个对白叫做 Beautiful things don't ask for attention， 美丽的事物不无需主动引人注目引人注意。这句话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那它这句话也是整本书的算是文眼、哦、几乎每一个篇章都可以对到这一句话。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说到的，这些山林这些海洋并不会因为被你发现了或者是被人命名了而变得特别漂亮，它一直以来都很美丽，所以真正美丽的事物是不用主动的引人注目的，它是需要有缘的目光去看到它、哦、所以它不需要大张旗鼓的摇旗呐喊的跟你说、哎、我在这我很漂亮，不用，真的美丽的事物通常是沉默的，它需要你走近它去看见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封面我又写了一句话，就是说走进山海，走进岛屿，走进自己嘛。我用了三个进，那其实当然第一件事情走进山海就是走进大自然嘛，这就是整本书的设计的前提。第二个阶段是走进岛屿，我们把岛屿走近了，岛屿台湾是我们的家乡，但是平常的旅行我们可能都看着远方，看着其他的地方，而没有想到去探索自己的家乡，去走进自己的这一座岛屿。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走进自己，你把自己走安静了，走平静了，那也真的是走进了你自己哦。那平常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你可能很难去做到这一件事情哦，大部分的时候都在处理工作，处理家庭，处理生活中各种繁琐的大小事，可是在一个人走向大自然的旅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好像能够渐渐的平静下来，那这个就是旅行最好的礼物，也是旅行我觉得最高的境界，走进了你自己。好，那所以这就是这本书在正式开始阅读之前的一些设计，一些前提。那这本书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一集一集一集一集的再来跟大家说。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 preview 就讲到这边，那我们就下一集节目再准时再见啦。好，谢谢大家，拜拜。